Hello， 你今天过得好吗？我是临床心理师林静。你现在收听的是露西说做自己的心理师，我们想要陪伴你一起练习出心理激励，欢迎你加入我们一起慢慢练习。然后很开心今天呢又邀请到言瑜。
大家好，好久不见。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自我觉察。哦，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好听起来蛮无聊的，然后 为什么想要聊呢？因为我的经验就是我的感觉是，我觉得我在尤其在当心理师的过程中，我觉得自我觉察这个能力真的是太重要。就是我不知道，就是我常常跟言瑜他们分享，就说啊，天哪，我真的觉得这个人真的太没有觉察力了，没有对自己的觉察力。然后我觉得这个能力真的是影响太多太多层面，不管影响一个人的关系，影响一个人的幸福程度，影响一个人快不快乐，影响一个人他能不能够过他想要的生活，甚至影响一个人的比如说生病之后，我说生病是指身心的疾病的愈后，就是他能不能够好得快，能不能够恢复成原本一样。我觉得他影响太大了，可是好像大家都没有觉得这件事很重要耶。然后我就觉得不行不行，我一定要来讲讲这件事情这样子。
我觉得林静他提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自己是本人非常认可，但我从来又觉得有一点是个不显期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知道自我觉察很重要，毕竟我就是做这行的嘛，就是我现在陆续做的老板。但我同时也觉得啊，这听起来就是很容易就是进入一个玄学，或者是就是讲不清楚他实际上对你有什么好处那种状态这样子。就是我觉得他以就是一个心理来能力来讲，他就是会一直会被说很重要很重要，可是你又好像很难说出来到底怎么重要。所以我就觉得说
它到底是什么这样子。
没错，我就想说、
你的意思是这样，
透过这个可以就是认真的问一下，就是问一下心理师这样，这个到底是重要到底在哪里，是说它真的就是有什么具体的事情可以让我们觉得它真的很重要吗这样子。
那我先问你，你自己觉得你自我觉察的能力啊，你自己会打几分？满分十分，然后零分是几乎没有，你自己给自己打几分？
真的不是在胡乱，但我觉得我应该会打蛮高分的。如果满分是十分的话，我觉得我应该有9到9.5。自己讲。
好，我觉得很棒。那我觉得会讲这件事情啊，有一个原因也是，就是我们露西书嘛，会做一些调查，了解大家每个人想要学习的东西吼。然后我们现在有在做一些公司的内训。然后就发现，很多员工、很多人在做我们写我们的问卷的时候，他们大部分人都觉得自己自我觉察能力还不错，对不对？其实跟言语很像，觉得 OK 啊，我这部分哪有什么问题？就是通常这个能力都是大家打蛮高分的。那我就在思考这件事情，就是哇，其实大家都觉得自己自我觉察能力都没败呢，可是呢，其他的分数，比如说情绪的调适力啊，或其他的部分就大家觉得自己好像没那么好，或是觉得哇自己好内耗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好，我要来把自我觉察讲清楚。那自我觉察这个事情，其实我在想大部分人会觉得等一下我先再问言语一题，就是那你觉得自我觉察是什么好了，你打那么高分。
我自己其实
你自己的定义。对对对，
我自己的定义嘛，我觉得是因为我其实有看一些书啦，但是我自己的定义就可能我没有，可能没有像心理师这么专业，所以我自己的定义就是看见自己怎么思考的能力这样子，就是有点像是我脑袋在思考一个东西，可是我可以看见自己啊，原来我是这样思考的啊，原来我这时候是很害怕的，或是哎呀这个时候我是表现的有点讨人厌啊，或是哦我这个时候可能有点太冲动咯，就是对我来讲是这样子的能力这样。
我觉得没错，就是
有准吗？
有，其实你已经讲到自我觉察的其中一个部分，这也是大部分人都会这么认为，就是会觉得自我觉察大概就是知道自己在生气，知道自己的情绪是什么，我知道我为了什么事情生气，好，然后大概就是停在这里，我知道我的情绪怎么了这样子。但其实自我觉察这个，我们今天就不说很多心理学理论或是什么很艰涩的定义，我直接简单说，我觉得自我觉察其实有分很多种类跟层次。那刚言瑜说的觉察自己的情绪其实是其中一个而已，它还包含比如说你觉察你自己的身体，比如说我卷几个简单的问题，你知不知道你在生气的时候你身体会有什么反应，或是你知不知道你在难过的时候你的身体会有什么反应，这就是身体感官的觉察。那情绪觉察就是你知不知道你知道你现在情绪是难过、生气、失望、委屈还是什么。那很多人这个部分我觉得也有一个小小的那个 大家的误会，就是很多人的觉察的情绪其实只有停留大概只有讲出来三个或五个、哦、生气难过开心没感觉然后就没了，但其实这不算完整的觉察，其实情绪是有很多很多种的、哦、有时候我们看起来在生气，其实内心其实内在其实是委屈，其实是失望，这又分很多很多层次。好，刚讲了身体感官的，然后讲了情绪，其实还有包含认知，就是刚刚言语有提到，你在看见自己在思考，看见自己在怎么想，看见自己在想些什么，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内耗在内耗些什么，你知不知道你在内耗这个内耗的圈圈对你有什么影响，这个都是认知的觉察。最后还有一个是动机的觉察，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你知不知道你这些情绪或想法背后是什么样的需求，比如说你每天这么努力的赚钱，你是为了你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想要过更好的生活，还是你是想要获得社会的认可，觉得你是一个很有钱的人，还是你想要买什么东西，就是我刚举的是比较白话例子，就是说你知不知道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背后的需求动机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不要讲到这大家可能快睡着了，就是对，其实觉察就是这么的复杂，这么的多，这样子不是只是哦，我知道我现在在北宋啦，我知道我现在就是很想揍人啦，这样子就算自我觉察。不知道这样有没有能够让言语多一点了解。
我觉得有，而且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是那种超不 care 身体的，然后我觉得你真的把就是这个层次有说得很清楚，这样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人都多多少少都有自我觉察能力嘛，只是说大家可能 focus 在的重点不一样。那我觉得最容易的可能真的就是，我觉得可能对有些人来讲就是哦脚痛，我就可以很容易觉得自己脚很痛，但有些人可能忍成习惯了，所以可能脚痛他已经没感觉，或根本就不会说出来，已经习惯成自然了，这样子。
对，没错。
然后我觉得你刚刚讲的一点，我也觉得我觉得他真的是比较深层，就是在讲自我觉察，就是在讲说哎，我能不能看到我自己背后的动机， 我知不知道我最后的大目标到底是什么什么，我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个选择，我到底为什么要选择做这个工作而不做那个工作，我为什么要选这个人当男朋友而不是另外一个人。我觉得他其实真的是觉察的另外一个层次、欸就是、
对，它其实要深要多是可以非常多的，
对、
就是、
它不是一个瞬间你的判断就可以，感觉它其实是需要经年累月的了解自己，慢慢的堆叠你才会知道这件事情嘛。我有点怀疑说它是不是不太，我自己感觉不太像是情绪，这样我当下我就可以知道说 OK 我在生气了，
没错。
那可能有些东西就比较难，你需要慢慢的堆叠你才会这样子的觉察到自己。
是啊是啊，是，我觉得这个讲得很好。我到现在虽然我是本人是心理师，然后我在心理咨商心理治疗过程其实就是一直在帮助个案去自我觉察，我在做露西书产品的过程也是在帮助大家做自我觉察，虽然我是好像听起来是自我觉察的教导者，但其实我自己觉得诶，我自己的自我觉察都还是一直在学习跟进化，然后其实有时候都是同样的事情发生两三次，我才会慢慢意识到说哦，有一些新的洞察。那为什么会讲自我觉察这个真的是太重要了，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可能都有听过 EQ 吧，就是所谓的情绪智能，或是有人说情商这个能力，然后我觉得现在大家好像越来越多人在讲这个能力，不管是教养小孩，或是在讲说哇职场都大家好需要的是 EQ 高的人，不是 IQ 高的人，我们需要的不是很聪明的人，而是一个情绪控管很好的人。好，就我常常听到很多这样的说法，然后也很多父母会跟我说我不在意小孩子的什么成绩，我只需要他情绪稳定。所以代表说大家对于 EQ 这件事情，情绪的智能这件事情越来越在意。但我也想讲自我觉察，就是因为自我觉察本身它就是 EQ 的其中一个，而且是最基础的一个。我今天在跟言语在事前聊的时候，他就说诶，是不是 EQ 自我觉察就有点像是一个人的心肺功能，你是这样讲对不对？
对对，我就说一个人的就是体能上面的心肺功能，那对付来讲的话就会是自我觉察，就是 EQ 里面的心肺，这样。
对对对，
我就像那种很基础很底层但是又非常至关重要的一个能力。
对对，没错，我完全认同。我很喜欢这个比喻，原因是我觉得你没有这个能力，你后面的其他的什么情绪调试啊，什么同理心啊，那些别说了，就是那些都很难做到。所以自我觉察是第一件事情，就是最重要的一个。那 我简单讲一下哈，就是没有觉察的人，他就会怎么样？就是比如说，他就比较容易受到，就是因为他都没有去理解自己的状态，所以他在事情的时候就会很容易一直重复啊，就是每次都为同样的事情生气，他就常常会进入一个自动导航的模式，就常常会被情绪给支配，常常被他的内耗所困扰。那有觉察能力的人，他就他会有一个空间，有中间会有一个，你可以有一个觉察，所以你就会做出一些更理性或是更符合你自己价值观的一些选择。我不知道这样讲会不会有点好像有点那个是不是有点虚无缥缈，不知道大家这样能不能那么听懂。
对，我觉得很有道理，可是我每次听到这个时候我都觉得有点难被说服。我帮你回答问一下。我觉得我不知道我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自我觉察你是不是可以替换成你日常在生活中讲的自觉。
对对对，可以，
是不是就是自觉。可是你会想到说一个人没有自觉的人，他就是一个很讨厌的人啊，他可能就是在上班的时候生活中的时候乱讲话啊，乱骂人啊，乱生气啊，然后搞得大家乌烟瘴气，可是他无所谓啊，他可能觉得他就没有感觉，然后就是受害的都是其他人这样子。我就会觉得这种觉得说那我今天要这个自觉干什么？那个没有自觉的人他好像都不需要付出这样子，那他没有自觉他痛苦，那我也痛苦，但他好处就是他痛苦但他不用付出真赚，那我反而是那有自觉却要用有能力又痛苦的人，就那我为什么要需要有自觉的人感觉是他好像不是我
我实在太喜欢这个问题了，原因是因为我做諮商很多是伴侣嘛，夫妻，然后我觉得言云刚刚讲了好像很多夫妻在或伴侣他们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他们会呈现出来的态度跟他没有像言云讲的这么直接，好，但大概意思就是这样，就是为什么今天来諮商的是我，明明有问题的是他，该自我觉察该调整的是他，我在这边辛苦半天到底做什么。好，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会觉得，对啊，我自我觉察半天是要干嘛，我觉察好了受益的是别人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说你是这个意思吗？
讲得很好，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就是这个 EQ 的囚徒困境嘛，就觉得好像我自己努力点根本就没有搞头啊，要努力的是他不是我。
嗯，好，我想要举个例子来说明，然后就是让大家可能可以比较好理解这件事情，就是好，我们举一个伴侣的，然后再举一个职场，让大家稍微比较好了解，就是我觉得有自我觉察跟没自我觉察差在哪，以及为什么身为一个心理师这么推崇跟这么努力想要让大家说一定要练的自我觉察这个能力。好，我说一下，以伴侣来说，就是夫妻来到我们面前啊，他们就是吵架嘛，然后互骂对方啊，都是对方的错，或是一个人来我面前一直狂抱怨就是对方的问题，我会这么生气，我今天会变成这样，全都是对方的错。那我常常都会直接问啊，有如果两个人一起进来，我说听他们抱怨完，我会直接问他们说，那你觉得你们今天关系走到今天，或是你们之所以会常常因为这件事情吵架，你们各自要负的责任是什么，或是你们各自做了什么让这些吵架总是发生。那通常大部分的人就会停住了，就会这个是什么问题，就是就是会停住。那其实我们就可以感觉到代表说在这个互动关系里面，其实我们平常都不太会去思考自己，我在这个关系里，我在这个吵架，我到底如果我是一个有觉察的人，我可能会这样子，如果我是一个有自觉的人，我就会知道说我知道今天他是惹我，我知道我先生今天惹我生气，但我知道不是只是这样，我会知道是我在气什么，好，我是在气他还是在气我自己。有时候其实问到最后，很多人会跟我说就我说你是在气你先生还是气你自己，他讲一讲，他说我其实在气我自己，为什么我又做不到。那光气他或气自己，这就是一个觉察。再来是你在生气吗，还是其实你只是很失望，你只是用生气的方式表达，这个也是一个自我觉察。然后还有你知不知道你在这个生气的过程你阻碍了你们的关系的沟通，比如说你生气的时候你就会不讲话，你生气的时候你讲话就会非常大声，然后你怎么影响到你先生，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再好好的回应你，所以你就会觉得好，我生气你还不回应我。可是有觉察人会看到说原来我生气我不跟他讲话这件事情其实也是让他不回应我的其中一个关键。好，这个是在伴侣有觉察跟没觉察，简单来说有觉察就会 思考刚刚那些，但没觉察的人就只会停留在，好，或者说我们觉察能力，不要说没觉察啦，不然这样讲，就是说觉察能力可能还没有到那么好的，或没有那么广，他可能就停留在就是他惹我生气，我现在很生气这样。我不知道这样子举例你觉得可以理解吗？
我觉得听起来很有道理，可是我还是回到刚刚那个点，就是你知道一对夫妻只要一个人表现不好，受害的都是两个人。可是你知道表现好的人他就不需要表现好啊，但他也要受害，那表现差的那个人就是因为
坐享其成，是不是
他比较他的 CP 值比较高
对，
我想知道就是说以心理设计来讲，对于每一个人以个体来讲，我拥有这样子的就是 EQ 或者是自我觉察能力，对我这个人的个体来讲，比起我选择不要自我觉察算了，我不要自我觉察，我就当那个游戏情绪垃圾就乱倒乱丢的人，有什么好处吗？
好，那如果以伴侣，我先以伴侣这个讲，回到刚刚那个讲，我觉得好处是什么？当你可以觉察你到底是在气他还是气自己，你到底是委屈还难过，你到底是是什么状况的话，你比较能够好好的表达自己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不一样，你先生看到的就不会只是一个整天在那边气扑扑的你，而是你当你知道说我其实心里是很失望很委屈的时候，你就会告诉他说我其实只是很失望你没有达到我们当初的，就是你答应我的事没做到，比如这样。那我相信你讲这句话跟你很生气的骂他说你又来了，我相信他的回应应该会不一样，你们的关系互动也会不一样，你们的感情应该会不一样。好，这是关伴侣的一个简单的小例子哦。那我想要刚好就可以举一个就是这一两天才发生的事情，然后也不是这两天啦，是在这个工作过程中发生的，我觉得有觉察跟没觉察的差异。好，就是比如说我不知道大家在职场上会不会比如说把工作交出去，或是你的东西呈现出去之后，或许你的主管或是你的同事哦就会告诉你说哪里要改要改，然后会有一些建议，然后甚至觉得这里还不够好。不知道言语有没有这种经验，然后你面对这种经验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
你说我是演主管还是我是演就是属下？
就是你是属下，然后你把东西交出去了，然后就大家哦哇，这个也要改，那个也要改齁。我不知道，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刚认识林静的时候蛮常出现的。
什么意思？你说你给我
吗？那个时候很常要交一些创业简报啊，然后我都苦心就做了好久这样子，然后拿出来给林静跟那门门看，然后就说哎，你们帮我看一下我这个简报做的好不好，然后就被批的就是感觉整个都很不好这样子。那时候我会觉得有，我记得我一开始的时候会感到沮丧和丧气，就觉得好气哦
哦，那我觉得你的反应已经算是还蛮，就我觉得很合理啦，会沮丧会丧气，我觉得这个你因为你毕竟花那么多时间做嘛，然后大家又好像看到很多还有一些缺漏的部分，那我觉得这个反应是 OK 的。那可是我想讲的就是说，对，我觉得沮丧丧气很正常，但有一些人的反应可能是他就会很生气，觉得对方在找麻烦，好，觉得怎么那么啰嗦这样子。我相信可能有，或是觉得对方怎么完美主义，啰嗦要命这样子。好，
见笑转生气，这个真的很常见。
对，好，那其实我也有发现这件事情，我自己哦，就是说有时候当别人在我拿一些东西出去的时候，然后我其实是真心希望大家给予我一些建议，因为我希望这个东西更好，不管是投影片不管是我做的产品，我是真心希望。可是我发现就是当大家给我回应的时候，而且我必须先说我们的团队大家都是非常的和平，大家都不是批评的，大家都会先肯定然后再跟你说你的建议有一二三四这样子，大家都说哎，我觉得这整个做得很好，我觉得我已经处在一个很幸福的环境，可是我都还是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然后甚至会觉得有时候真的烦躁起来是会觉得不想做了啦，啰里吧嗦这样，就是会那个真的会有那种心情会出现。那我想讲就是说，有如果你没有觉察这个过程，你到底为什么会烦，然后你在什么状态下会烦，那后续可能会有的影响，就简单来说就是你觉察能力比较不好，或是自我觉察不足的人，他的状况就会是，你想想嘛，他可能就会是开始觉得好别理我就开始觉得言语是一个很烦的人，他就是每次都要就是在那边啰里吧嗦，然后讲一堆话，然后最后都是我在改，然后你为什么不自己讲一些 就是你说这里不好，那你就告诉我怎么做啊。就是我就开始对这个人觉得不舒服，然后开始讨厌他，然后我开始呢就会每次交东西出去前，我就会开始很紧张，然后内耗半天，这次会不会又有什么要改的、哦、就是如果我看到的只有我很生气，我觉得很烦，那就会慢慢进入这个状态，然后久而久之受不了，有一天爆炸，烦死了，然后就拍拍屁股走人这样。这个大概就是如果你的觉察只有停留在比较表面的层次，可是如果你的觉察可以停留在比较深的层次，比方说你可以去注意自己，我是在什么状态下会觉得他的回应让我觉得很烦，什么状态下其实我会觉得诶蛮赞的。比如说我就发现我如果当天状态是比较好，比如说我当天比较不忙，然后很有空，然后在坐在电脑前，然后有一个时间可以坐下来好好看这些讯息，我其实就会觉得哦诶这个建议蛮赞的耶齁，然后我会觉得蛮欣然，然后就好棒好棒这样。但如果我发现我看到这些讯息的时候是在我刚好在接案的时候，或是我很忙，或是晚上我已经尤其是晚上我就已经爆炸了，就头脑已经很大很痛的时候，我这时候就会觉得超烦。就是我发现同样一句话，我早上晚上然后状态好状态不好可以差这么多，这就是一个觉察。然后第二个觉察是我会去思考说我为什么会觉得不舒服。后来我发现除了觉得就是因为还要改，我觉得我的点是我会觉得哦好又要花时间改，这是一。但我后来发现还有一个是我最近才注意到的，就是其实我心里也会有一点点觉得哎我怎么没有想到，就是我会看到大家的建议，然后会觉得有些建议真的不错，然后我会想说对啊为什么我没办法第一次就端出一个完美的东西呢，为什么别人提醒我我才会觉得才会想到呢。就是我觉得这些觉察就是我最近的发现，然后我觉得差异在就会在于说我刚刚说没觉察状态就是我越来越讨厌言语，然后我就会最后就拍屁股走人嘛。但我觉得当有这些觉察的时候，你就可以比较厘清说哦好像我刚刚讲第一个就是我知道我早上晚上有差异，那我可能就会跟我的工作伙伴同仁说，那可不可以以后这些事情就尽量是白天跟我讲，或是用讨论的方式讲，不是用讯息，因为有时候讯息不清楚，这是我第一个想到我可以为自己做的。那第二个就是哦下次在讨论这些事情的过程中，我可以让自己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我再去讨论，好，那我就会在这个工作就会继续待下去嘛，因为我就有因为我有觉察才有机会做调整。好，这样子不知道有没有比较能够回应到刚刚你问的那个问题。
我觉得我想到一件事情欸，就是我觉得对于一般的人，应该说普罗大众或者是你或者是我来讲，就是正面情绪和负面情绪其实是就是正面情绪哪一个正面情绪哪一个负面情绪不难判断，可是在负面情绪的各种项目里面你会其实不容易判断，就是你有时候会不容易判断说欸我这个生气到底是在气他还是气谁，我这个生气说不定只是因为我肚子饿到生气，只是 hangry 这样子，然后你就最后把这个气发在别人身上。
对，
就是有时候你会很难判断说诶我这个负面的感觉到底是因为有人惹我，还是我其实是在气自己。它其实是一个蛮细微的需要讨论的东西，但它其实如果你没有人能力辨识的话，它其实就只是一个情绪讯号就打在你身上，然后就觉得啊好负面哦，然后我好像做什么事情来处理这种负面的情绪这样子。
你讲的非常好，就是刚刚讲到说这个肚子饿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在谘商的时候，不管是在做个别或是做伴侣的时候，有时候会带大家看的，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跟人不管是伴侣或是亲子或是什么职场，我们会有一些争执，其实真的最后发现很多时候啊，有一个点就是可能你刚好那个时候你的生理有一些需求没有被满足，比如说就真的是肚子很饿，或是你那天已经工作到已经到一个极限，然后这个时候又来一个什么，那其实那个东西只是一个触发点，但很多人会以为就把那个触发点当做自己情绪的来源，我以为我是因为这样，但有觉察人就会知道说哦，我其实只是因为我今天已经忙一整天，然后这个东西来的时候错了，所以我才会这么不高兴。那大家可以想象当你有这个觉察的时候，你就可以做很大改变，就是说你就会知道说哦，我现在就是状态不好的时候不适合去讨论或是去处理这种需要闹耗脑或是需要就是这种事情类，就像我刚刚说的这样，那我觉得就会有很大的不一样，不管是在工作上或是在你跟伴侣的沟通跟孩子的沟通上。
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我想要补充一下，我想问一个问题哦，就如果今天以你自己好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就是你会选择是当一个就是自我觉察能力很强，就是看着别人生气然后你自己自觉察能力很强的人，还是你会觉得选择就是说我不要，我就是想要跟这些爱生气的人一样当一个挥洒自我爱生气的人，你会做哪一种选择？
这个问题也太有趣。我当然会选择我觉得我会选择，当然选择前者啊。可是我想讲就是刚这个问题就会是不是表示出你觉得有自我觉察能力就不会生气，比较不会生气是吗？
没有，我只想说你、你觉得我想要问的是你觉得你做这个选择对自己的好处是什么，为什么你会做这个选择，你觉得你做这个选择对自己的好处，真实的好处是什么？
你说成为一个有自觉能力的人的好处是什么？
对，你选择成为一个有自觉能力的人，就是你如果你有得选的话，你想要选择成为一个有觉察能力的人还是选择一个没有觉察能力的人，那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这样对你自己的好处是什么？
当然啦、就是我会选择有觉察能力的人，对吧？今天就不会录这一集，但我觉得它的好处就是我刚刚讲到第一个，就是因为你有觉察你才有调整的空间，如果你没觉察就没有我刚刚说的那一些东西，然后有调整的空间会让你不管是在工作上你会更我觉得会做得更得心应手，然后你不会一直让重复的事情发生，因为如果你没有觉察你就会下次还是气还是讨厌一直发生一样的事情，如果你没有觉察你跟你的伴侣永远都在吵同样的事情，越吵越烈越来越讨厌他，可是有觉察就会有调整，有调整这个互动就会变得不一样，你们关系只会越来越好，然后你在职场只因为你一直在调整，然后要怎么跟我的老板互动，要怎么样跟同事互动，那你就会越来越喜欢这个工作啊，你就越做越开心啊，这个为什么不要呢？我觉得很好欸，
我觉得很有道理，这就是我给你的这个就大宅问。其实我是想讲这一题啦。
请说。
没错，我觉得就是自我觉察就乍看一下好像是一个就好像是对别人有益对自己没有什么益处的一个招数，可是你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说这个其实是对自己长期以来很有帮助的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投资吧。我就假设说你今天身体有一个情绪讯号好了，我觉得我可以讲它成是丢垃圾，这样就是比如说谁不知道就是垃圾拿在手上随便丢在地上就是最轻松最简单的选择是吧，就最不累啊，我不需要特别去洗这个垃圾把它丢去做资源回收还要走几步路找个垃圾桶，我可以直接丢在地上啊。可是为什么我们今天都会选择最后把垃圾好好的把它放在垃圾桶里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环境是我们长期要生活的，我们知道真的最后把这个垃圾好好丢在它该丢的地方，这个选择对我长期的生活品质是有帮助的。我觉得就是做自我觉察也是这样子的意思，我今天之所以 有能力自我觉察，我就有能力在这个情绪上来的时候做出更好的选择，这个可能在当下它需要忍一下，它不能直接把我情绪炸出来，但他可能可以选择后面再炸，这样子你可以选择你要炸的时间点，你不选择在这个时候炸出来，他可能有点需要技术，他可能在当下会有点累，比起你直接炸出来还累，可是对你来讲，你的长期来讲，你的生活品质其实是会更好的，你会更好的维系你生活的周边的关系，会有更多人因为你好好的讲话更理解你，更知道要怎么协助你，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在当下乍看没有很爽，但是长期以来你会过得更轻松更爽的一个选择，就是对我的理解。
我觉得你比我还会讲就是我觉得你讲的比我还好，对，没错，你把我想讲的说出来，然后
因为我务实。
对，我觉得刚刚你讲的那个就是我也想顺便讲，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好像自我觉察好就等于说你修养还要很好，你不能生气才叫觉察好，你不能有情绪，这个错绝对不是这样，就是我常常都跟别人说我是一个爱生气的人，然后我很爱哭，超容易生气超容易哭，那但我同时我觉得自己自觉察力应该也算还不错，这样这两个事情是没有冲突的，但是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说的，你因为你有觉察所以你表达的方式就会不一样哦，这个就会影响到你后续的关系跟人跟人的互动，这样子。好，我觉得言云刚刚已经做了很好的这个结论了，那言云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对，然后我在提这题的时候，我想要为就是广大很会内耗的人问一个大宅问。我想问啊，就是内耗人是不是其实是一群后知自我觉察能力，也就是后设感认知能力很强的人啊？
你会这样问是因为你觉得自己是内耗的人吗？ 是吗？
我就是一个很容易就是想出一个多重宇宙的人啊，就比如说今天跟一个人讲话，我可能会想说，哎，我刚刚讲的有没有好啊，我是不是用这个口气，他会不会其实这样想啊，这样就会有一些无限的分支，这样非常巨细靡遗的想象各种可能情境以及我到底哪个地方做了什么事情，这样。
嗯，
那这个逻辑上，照这个逻辑来讲，我这么容易看到我自己正在做什么，我是不是其实很会内耗，但我也觉察能力很强。
嗯，欸，这个问题老实说我没有想过也没有连结过，但你刚刚这样乍听我会同意耶，我蛮认同。我觉得虽然内耗不是一个心理学用词啦，但是没关系，因为我们现在大家很多人都在讲，那我觉得如果说以大家 认知的这个内耗，我觉得真的是会内耗的人他其实自我觉察能力其实是真的不错的。但我会觉得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是在内耗，你觉得你自己已经在内耗，内耗就是会累嘛，会觉得烦嘛，会觉得很每次都在因为同样的事情嘛，我觉得如果是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的时候，代表说你的觉察可能只有停留在某一个层次，比如说你只有停留在哦，我知道我现在会很焦虑是因为我很害怕就是他拒绝我，我知道我现在很焦虑是因为我很怕我自己说错话，好，我们可能只有停在这个，诶，这其实就是一个觉察，哦，很赞很赞。但是觉察还可以就像我说的还有很多很多的层次跟类别，就是你除了看到这个东西之后，你还能不能看到说，诶，我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会特别容易觉得别人在拒绝我，或是我特别容易担心，然后呢以及我可以为这个内耗的状况我可以做些什么，我可以有哪些调整。好，我觉得这个是后面的步骤。所以可能内耗的人这样乍听言语说的，我觉得比较像是说内耗的人可能他的觉察层次比较停留在前面，或是比较冰山的表层，但是可能没有往下到冰山的下面，就是你可以看见自己的一些需求，看见自己一些限制等等，或是看见自己这个圈圈。我不知道这样回应你觉得如何。
我这样讲好了，如果这样感觉就是我可以有本事收集很多我大脑里面的资讯，但 maybe 我没有办法把这些资讯转换成有意义的 information 或知识，并且转移成进一步的策略或行动。
对，没错，
就是他感觉还是在一个我 sensor 张很开，就是收集到一大堆 data 的状态，但我其实没有好好的应用它。
对，对，我觉得有点像是我们现在打开网络，然后看到一大堆资讯，然后我们看到了，然后但是你不知道怎么去把它整合然后应用在你的生活里，或是像很多人看了一大堆的知识啊书啊，可是他只是看到他没有办法整合变成他自己的东西，然后为他的想要的人生或他想要的生活做调整。我觉得有点像是你刚刚说的那个，欸，
我觉得这样就还是可以说这样内耗仔还是有些超能力的，就是内耗仔的这个内在的 sensor 很强。
当然啦，啊，我觉得内耗的人一定他有一些他很特别的能力，但是如果他可以在好，我常常会说，就是如果像很多人都会就是来咨商会说他是高敏，就是现在很流行高敏嘛，我真的是高敏感这样。我常常会说其实我觉得高敏感也是一个好的能力，甚至我觉得它是一个超能力，如果它可以好好被运用，其实你是可以往你想要的生活走，它不是一个不好的能力。我觉得就你很多 sensor 很棒啊，你很会收集资讯很好啊，但是你可以把这些资讯弄成更有意义的。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像可以来找一集来讲讲内耗吼。
赞赞赞，我觉得像我现在听到就觉得说 OK， 那 我有这么好的 sensor， 那我要怎么样变成一个有意义的就是进一步的资讯，然后让我就是可以发挥这个长才，又可以让我生活过得更轻松。
我觉得如果大家可以用这个角度想，我觉得就太好了。那我们时间关系呢，接下来我们要来到今天的心理激励训练时间，也就是我们今天讲到自我觉察。那听到这边大家不知道就是有什么感受，然后会不会想说啊，天哪，听起来好赞哦，那我从今天也要开始，但所以要怎么做呢，心理师这样。那我今天就想要简单讲几句话让你平常可以问自己，然后我会建议你可以把这些话记下来，然后甚至呢你可以在你有情绪的当下，或是你晚上睡觉前或任何时间，你可以把这些自我觉察的练习好直接写下来，我觉得是最好的。那第一个部分其实大部分人其实都会啦，就是说知道自己的情绪，标签你的情绪。那就如同我刚刚说的，不是只有生气难过没感觉开心 就没了。就是其实情绪是非常非常多种，大家如果不知道情绪有哪的，你可以打情绪在 Google 或是请 AI 吼，他真的会给你大概不知道几十个几百个情绪，你才会发现哇，其实情绪其实非常的多跟复杂。第一个是情绪，第二个是想法，就是说当你有一些感受的时候，不舒服的时候，想要俩公抓狂的时候，你脑中有什么样的想法。第三个是你可以就这些状态你去思考一下，比如说当我在生气的时候，比如说像我刚刚不是有问说你是在气谁，气自己气他气什么，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你也可以再更深一点，因为我相信就是大家可能刚刚我说第一个第二步骤你可能会觉得太简单，如果你觉得前两步骤对你来说太简单了啊，这我都知道，那我建议你可以往第三个步骤去。第三个步骤就是你去看见自己当你有这些情绪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需求没有被满足。比如说我想要被肯定，但我今天讲了这句话，我今天跟我的朋友说了我做了一件很棒的事情，然后当下的某一个回应让我超生气，好，我就会去思考说哦，所以我为什么会这么生气，是因为我其实是预期他会给我一些肯定跟称赞，但结果没有，他泼了我冷水。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觉察，你去理解自己的背后的需求。所以我们今天把重点我们浓缩成三句话就好，好，不要太复杂，因为希望大家是可以时时刻刻去思考。第一个是你的情绪，那情绪不要只有那几个，好，如果你可以讲出越多越细腻的情绪，诶，其实也代表你的觉察能力是有在进步的，好，是好的。第二个是你的想法，也就是你当下有哪些的念头，你闪过什么 moment 就哦，他真的是一个怎样的人，我现在觉得怎么样，都是想法，就是你脑中的 OS 啦，简单来说。第三个就是当你有这些情绪想法的时候，你是哪一些需求没有被满足呢，或是你原本预期的什么东西结果是没有呢，这样子齁。我觉得就是简单的三个小练习提供给大家，那大家这个练习随时都可以做，你可以把它打写成文字或是把它打下来，我相信对你的自我觉察能力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那我必须说这个觉察能力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并不是你今天听完我们讲这个，然后你今天问了自己三个问题，然后突然觉察能力就变好。就像我刚刚讲，其实我也一直在练习的过程中，到现在我有时候都要同一件事情反复发生三四次我才会有发现，这样子。那我们就是一起往这个方向走，然后一起迈向自己更想要觉得过得更好的样子，这样子。
天哪，今天真的收获好丰富哦。那我在这里就是跟大家有兴趣就是接受我们就是心理记忆训练的服务朋友说，我们现在有提供不管是个人或是企业的心理记忆训练服务，然后帮助大家用练的提升自己的内在能力啊，包含就是调整情绪啊，让自己过得更游刃有余，从内在开始着手。那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我们的官网看，那官网是 lucybook.tw，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看看咯。
好，那希望今天大家都觉得就是有一些收获或是有一些新的发现。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你收听露西说做自己的心理师。如果今天内容让你想到谁，欢迎分享这期节目给他，也欢迎你在收听的平台留下你今天听完后的感受或疑问，告诉我们你还想在这里听到什么主题，或许我们下次来讲讲内耗也不错。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咯，拜拜
拜拜。